14岁的沈莱州奉母命重返上海滩。14岁，小孩子，娘儿两个是难离难舍呀。最后一狠心上了乌篷船，船离开码头之后，沈莱州这心里是翻上翻下的翻腾啊，脑子里不断在想，眼泪哗哗往下淌着。沈莱州就想，我娘说的对呀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不能恋家，不能不离开我的母亲，我要闯荡江湖啊，不辜负我阿爹，不辜负我娘的教诲，一定要下这个狠心。自己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。书说简短呢，这天到了上海，船靠了码头，他下了船了。好家伙，他一看呢就懵了，那上海和东山怎么比呀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车来车往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14岁的小孩能不懵吗？好在心里的还有底，母亲给自己带了一封信，那信上有地址，投奔谁，地点在什么地方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他把这信掏出来看了又看，哦，要找上海的棋盘街酒康洋杂货站，牢牢记在心里的，没来过，鼻子底下有嘴呀，打听吧。打听来打听去，书说简短，找到了，日头都往西转了。他一看有家买卖正好坐落在棋盘街，一看这字号，酒康洋杂货站，是这没错。哎呀，放下心了，迈步刚上台阶，出来一个小伙计，沈莱州赶紧就过去了，一抱拳，小哥请问这是酒康洋杂货站吗？这小伙计叫小吴，就是这儿的。看了看沈莱州，啊，对呀，这不写的清清楚楚吗？小哥，我想找你们老板，老板在吗？
在，
正好在结账呢。你跟我们老板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亲表哥。
嘿，怎么不早说？来，跟我进来，跟我进来。
挺热情的，把沈莱州领到屋里头了。沈莱州一看呢，房间并不宽敞，再加上众多的货物，顾客人来人往，伙计忙里忙外，显着很乱。往柜台的后边一看，坐着一个人，这沈莱州的心就咯噔一下。为什么？这人长得挺凶啊，站起来没有1.8米，差不多少，细马长条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长得这张脸是孤情寡义的一张脸，往下沉沉着，大眼皮不了，两撇胡，正看账本，扒拉算盘，哎，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。你看人这个相貌，有的带和善的，有的带奸诈的，有的带凶残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小伙计把他领到近前，就说：“老板，你们家来个亲戚找您。”这翁子英啊，眼皮都没撩啊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：“叫什么名？”哎，我还没问呢。哎，他说要找您，我把他领进来了。你看，就是他，是吗？翁子英那派头大了，大的还有点酸味儿。把算盘一推，账本一合，抬头看了看，一瞅面前呢站着个土头土脑的小孩儿，个不高，长得比较瘦，风尘仆仆，身上背着兰花布的一个包，不认识。翁子英打量了半天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
老板，表哥。
哎，先别这么称呼，你谁呀？就管我叫表哥。
哎，我这带来封信，您看看信，您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我叫沈来周，您看看。
说这话，把母亲写的亲笔信递给了翁子英。翁子英把信瓤掏出来，展开观瞧。啊，一看明白了，沈翁氏写的是非常清楚，说我儿子到上海去投奔你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无论如何给他讨碗饭吃，希望你能够收留，等等等等等。翁子英一看明白了，哦，讨饭吃的，要做小伙计。把信看完了，往桌上一放。你多大了？
我14了。
哎呀，我说沈来周啊，在上海谋生不太容易呀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要说吃口白饭嘛，那得付出劳动啊！我看你身体瘦弱，你能招架得住吗？
老板，您放心，别看我身体瘦弱，什么苦活、什么累活我都干过。不信你看，我这身体多棒！啪啪啪，拍拍胸脯，把袖子撩起来，拳头一攥，嗯，您看看我这肌肉。我劲儿可大呢，什么活我都能担当。
行行行行，好吧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把你收下了。不过有言在先啊，没有工资，白干活，这管吃管住，每个月给你1元钱。这1元钱是理发洗澡的钱，别的报酬一概没有啊。你还要记住，第一，听话，不准多嘴；第二，要勤快；第三，手要干净，明白吗？不准小偷小摸，如果犯了下一条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，把你逐出店门。
老板，我记下了。
嗯，小刘啊，我把沈来周交给你了。
嗯，
关于店规，干哪些活计，你详详细细向他交代清楚。
是，老板。来，沈来周，跟我来来来。
打这之后，九康阳杂货店来了个最小的小伙计，才14岁的沈来周。等到没人的地方，这小刘啊，开诚布公啊，一铺一解，详详细细，把干什么活都交代了。说我呀，就是这么过来的，你得跟我一样啊。等交代完了之后，沈来周一听脑袋有这么大个，心说我的妈呀，这条件太苛刻了，这活也太多了，我也记不清啊。 为了记清，不耽误活，别惹老板生气，所以用纸开了个清单，几点几点干啥，几点几点买啥，几点几点干什么活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从这天开始，沈来周就住在九康阳杂货站。咱呢，先从头说起吧。睡了一晚上的觉，就在柜台上，没有床。突然听见黄浦江汽笛的声音，就是那个班轮呢，它有汽笛声。哎，这声音呢，传出多远多远去。天还没亮呢，沈来周知道该起床了，一个鲤鱼打挺， 赶紧跳下柜台，把行李卷卷搁起来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一手拿笤帚，一手拿着簸箕，里外开始打扫，把那地扫的是干干净净。一次不行，扫两次；两次不行，再扫一次。而后把这东西放下，打一盆凉水，拿着抹布开始擦抹柜台。凡是落尘土的地方，都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是一遍、两遍、三四遍。打扫完了之后，开始摆列货物。这货呀，分堆归类，一样一样都码的整整齐齐，一切就绪，这才开闸板挑幌子。一看天已大亮，日头都起来老高的了。都打扫完了，沈来州还没上来这口气呢，店员们是陆陆续续来上班。人家不着急呀、啊，进屋里的都准备好了，水也烧开了。沈来州赶紧找个地儿，扒了一口早饭，按着地点上老板家里头去。老板翁子英啊，离店住的还挺远呢、啊，小跑一路前进呢、啊。到老板家干什么？扫院子、收拾屋子、打扫卫生、倒垃圾。把外边收拾干净了，老板起来给老板打净面水、漱口水，把牙粉什么都给拿来。把老板打发走了之后，伺候老板娘。老板娘起来是梳洗打扮，沈来州还得跟看孩子，把孩子往怀里头一抱。你说看孩子这不是个活，那小孩哪有那么听话的，离开他娘他闹啊。不哭不闹还则罢了，只要一哭一闹，沈来州倒霉了。这老板娘一边梳着头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哼，真是吃白食的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，连个小孩都看不好，孩子怎么哭的？哈，赶紧哄哄他啊！是是是是，沈来州委屈啊，但是委屈咽到肚子里头。敢顶嘴吗？不敢呐、啊，饭碗不砸了吗？看完孩子，提着个篮子到菜市买菜，女主人吩咐买什么就得买什么，还得买好的，还得便宜。回来之后帮着洗涮切，都整完了，这活才算结束。快中午了，一溜小跑回到店里头，店里的人都在这值班呢，他帮着干点活，该吃中午饭了。沈来州啊，饿的是饥肠辘辘啊，可是着急没用，吃饭呢没他的事儿。大先生、二先生、大伙计、小伙计都能吃饭，他怎么的，在旁边得侍奉，给人家盛饭，给人家端菜。看谁快吃完了，赶紧把碗接过给盛满，再递过去。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提着牙抽着烟上旁边去了。剩下这些东西残羹剩饭才是他的午餐，赶紧扒了一口，盘子碗撤下去，又都洗涮干净了，擦擦嘴，翻回头来再来干活。好不容易盼着下了班了，就是打了样了，哎，人家可以回家了。他把幌子撤了，把扎板上上，开始清理屋里的东西，这是正常情况。倘若在生意当中有一笔账不清楚，还得点账，这一点账啊，不定得到什么时候。一天下来，小小的沈来州累的是腰酸背痛，连柜台都上不去啊！仰面朝天往柜台上一躺，屋里黑咕噜咚，只有月光顺着那缝隙射进来。沈来州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说话：妈呀，你知道你儿受的这苦吗？妈呀，我想你呀、啊！ 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难过。但是转瞬之间，他把牙关一咬，不哭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做人上人呐。圣人不说过一句话吗？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得先负苦啊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？哎，再者一说了，这点苦这点累能累死人吗？为了不让母亲养活自己，为了圆爹爹的梦，自己咬紧牙关也得挺下去。按毛主席话说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哎，您别说，这话还真有力量。想到这儿，浑身是劲儿，啥也不想着睡觉。开始睡大觉，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听见汽笛声一响，照旧又开始干活。他就好像上满了一盘闲的机器一样，每日没买没夜的这么干呢。另外抽空给家里头写了封信，不说这些苦处，让母亲放心，我在外边很好，娘啊，您不必惦记了，劝母亲保重身体，仅此而已。按下这个沈莱州啊，咱不说，咱就说这个掌柜的翁子英，这翁子英啊，整个一个奸商。为什么说管商人叫奸商？哎，这话呀太绝对了。商人里头有一部分是义商，有一部分人是奸商，无利不取。这翁子英就是这号的人。他这个买卖九康洋杂货店正好开在棋盘街，这个是热闹的黄金市口啊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透。他这买卖就靠着这个挣大钱，每天不说日进斗金，也差不多少吧。他行啊，人家沈莱州呢，虽然给他打工，这小孩不简单，14岁就不同于常人。沈莱州就想，我就这么忙忙碌碌啊，我这脑子我得利用啊，啊，我利用啥呀？我得好好动动脑筋，比方说，这货是从哪儿进的？那人叫什么名？什么货销售的快？什么货没人买？因为九康洋杂货店主要靠的是洋货，都是舶来品，什么洋灯、洋油、洋火、玻璃器皿，这个那个都沾洋字边儿。当时对于开放的上海人来说，都有点崇洋媚外呀。洋人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所以生意才如此的火爆啊。这沈莱州一样不落，是烂熟于心。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这沈莱州就是有心的人。你看谁能想到那么点小孩他想的事儿那么复杂，能把这些事儿牢记在心里头？哎，咱们单说，过了不久，店里出了件新鲜事儿。什么新鲜事儿？天人进口，请来了一位大先生。那要说大先生是什么角色呀？咱比方说啊，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好像是大堂经理，这大先生能替翁子英主张半拉家。这大先生也是个大个子，一表人才，留着小胡，戴着眼镜，很绅士，很斯文，也看出来了，也有点酸，目中无人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店里的员工对他是毕恭毕敬，也慢说店里的伙计，翁子英那样苛刻的人，也不得不让大先生三分。 反正沈来州就知道这大先生姓李，李大先生，叫什么名不敢问，哪儿来的更不敢问。但是最使沈来州感动的是什么呢？就这大先生啊，不白给呀，对经营、营销等等等烂熟于心，身手并出。哎呀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那真够一把手。除此之外，沈来州还发现这大先生写一手好毛笔字，你看这个字儿要写漂亮，他打人啊，足见这大先生当初下过功夫，工笔楷书写的是浑厚有力啊。这沈来州啊是不住的咂嘴儿，罢了，高人高人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呀？大先生真了不起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再有一件事，这大先生外语说得好，尤其是英语倍儿熟，不次于说中国话，哇啦哇啦哇啦 ABCDEFG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是专门接待洋人的，因为这个地儿啊离这法租界不远，离这其他租界地也不远，登门购物的洋人很多很多的，你不会外语怎么能行？可是大先生说外语说的溜，给洋人说的非常高兴，三言两语之后 OK OK 买卖做成了，可以说酒康洋，日进斗金。哎呀，沈来州就心说话啊，这洋文这么吃香，可惜我不会，我妈也不会，也没教给我，啥时候我抽时间也得学习学习这英文呢，感情这东西太有用场了。哎，对了，跟大先生学，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教给我。因此小小的沈来州是千方百计讨好大先生，哎，跟人家说话，给人家沏茶，哎，给人家干杂活。无奈这大先生脸沉沉着，根本没把这小孩放在眼里，就好像没看见一样，不屑一顾。尽管沈来州怎么样打溜须也白扯。哎呀，沈来州啊心说，我呀人轻言微呀，这个什么都不怨，怨我本身没能耐，岁数太小，慢慢挨吧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三年过去了，三年呢，一年365天，1000多天，怎么熬过来的？总算是毕了业了，学徒满了期了。哎呀，把沈来州兴奋的，这回啊可以回家了，到家里头见我母亲去了，我母亲不定多高兴，好几年没见着了。要举行拜师礼呀，头天晚上沈来州洗漱干净，换好了新洗的衣服，然后到菜市买个鸡鸭鱼肉海鲜青菜，然后一溜小跑回来，亲自系上围裙下厨，做了丰盛的一桌酒宴，叫谢师宴。坐坐坐坐坐坐，沈来州笑了，各位请坐请坐吧，人家吃着喝着也差不多少了。沈来州趴在地上给翁子英磕了仨响头，恩师在上，弟子三年受恩师的教诲，今天毕了业出了徒了，特摆着薄酒一桌以谢恩师。师父，我忘不了您的大恩呐。说这话挺难过，王子英脸红扑扑的，平常老也不笑，今天露出笑容来了。哎，巴拉巴拉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来州啊，你呀、啊、还不明白咱店里的规矩啊？这谢师饭是要摆的， 人人皆如此。但是还有个条件，你还要感谢老师白做一年的活，叫谢师活。
黑，
真够黑的，好吗？我给你当牛做马三年了，还不放过我，还得给你白干一年，美其名叫谢师活。罢罢罢，谁让当初没有经验，没有法律知识，也没有合同，也没有字据，都是一诺千金的事儿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挣钱是小事儿，学本事才是正理呀。300多天一晃就过去了，我再从头再来，学点真本事才是我的目的。这正是真知灼见结勤学，轩窗秉烛夜读书，行侠仗义闯江湖，知恩图报大丈夫。